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习近平执政伊始，在党内掀起整治四风运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最近撰文承认，四风问题的病原体并没有销声匿迹，顶风违纪现象仍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包括公款吃喝不降反升，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仍禁而不绝，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陋习依然严重，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者福利问题居高不下。在反腐运动持续发展，老虎和苍蝇一起挨打的今天，四风问题为什么禁而不绝，甚至出现反弹？单凭强调党内规矩、严明党的纪律，能不能根治四风的顽疾？时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进行分析。
好，我们参加这一节讨论的嘉宾呢，是上一节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啊，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讨论，另外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州参加讨论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欢迎二位继续参加我们的讨论。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其实跟之前那个话题呢还是有一定联系，就是说具体的看呢刚才就有说打老虎也打苍蝇也好呢我们看着这个现象在地方上有跟这个上层的这样一个不同之处。那么在这个公款吃喝这个事情上呢我记得之前近两年来呢，有很多报道说法说到这个现在很多这个高档餐馆这个生意没得做了有的呢是先转入地下了，
是，
然后有的干脆就关门了，因为没人敢去吃了。
有人说甚至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那么现在这个公款吃喝又有什么所谓的卷土重来的这样一个迹象那么我想先请问一下这个温云超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想中纪委这个说二月份比一月份那个有所上升，上升了29.89%，也就30%。
嗯，
我没有看到去年同期的数字，也就是说春节的月份比平常的月份是不是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峰期？所以我说拿二月份跟一月份做比较，可能没有任何参照意义，并且按照中国人普通的习俗来看。我想春节前后的这种迎来送往或者是吃喝肯定是要多一些，哪怕是一些用以公款的正常的开支的话，假如说是他们认为是正常的这方面可能也会略高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代表性。
那因为就像经济这个数据一样，您觉得这个春节的因素可能在其中，其他的也就是说的是这个做环比呢可能只是一个月的这样一个数字的不同，可能我们还有待于观察，是吗？
对，它至少应该跟2014年或者2013年，就是往年春节的月份，是不是比平常的月份要高得多，高达30%？这个从我们一般的认知来讲，确实是会这样子。
我再加问一句，就是说您有没有了解到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态势或者是情况？就是说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方面的事情。
我想毫无疑问，其实像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说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高档餐馆关门了，但实际上以会所的名义吃喝的仍然存在，包括像前一阵子被披露的深圳的公安部门的高级官员全部跑到野外去吃野味去了，如果不是被人拍到的话可能还是没人知道。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些人的这种腐败积习难改，恶习也难除，所以其实让他们一时半会儿改变这种公款消费的情况，我想就是说不管他们的内在冲动还体制性原因，我想一时半会儿还是很难改变，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我们刚才谈到习近平两年多以前一上任呢，就提出来要历届这四风，而且据网民反映呢，这个四风严禁四风吧，好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效果。我在网上，在微信上看到了这么一条，它的名字就叫做《领导的能力》。这位微信的写作者说啊，经过中央整顿，令人惊喜的发现，各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能力大有提高，有的会自己走路了，有的会自己打伞了，有的会自己开车门了，有的会自己拎包了，有的会自己拿水杯了。 残疾这个状况明显好转，还有的居然会自己写讲话稿了，更可气的是有的还会拉老婆的手，竟然亲自和老婆睡觉了。那么胡平先生，您认为中共到现在为止整治四风有没有任何具体的成效？
应该说习近平上台来这个整顿四风是见到一些成效的，只是呢这个四风出现反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以人治的方式来所谓反四风，从历史上看，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上看，基本上没有能够长期有效的。只是让人有些觉得有些意外的是呢，这次反弹是不是来得太快了点儿？那当然也就像刚才这个文云超所谈到的，这次二月份他这个公款的吃喝有明显的上涨，那是不是和春节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不过从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呢，那确实随着整个反腐的形势，就像这个习近平他们讲的，就是两军对垒，陷于这个焦灼状态。那么在其他的方面，包括在这个遏制四风方面，目前的情况似乎也不是很，要比前一阶段相比呢，要比前的就显得更暧昧一些。那么一些官场上一些人呢，不说是原来，并不说这个死灰复燃吧，那么至少这个在收敛的程度上是要比前一阶段要差了很多。那么一个是呢，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就是，第一就是现在官场人很多人呢就是不做事不作为，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改头换面的这个所谓这个恢复一些四风。另外他们有些官场有些人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他不是大量不是大规模的，而是比较小打小闹似的，在这方面就是死灰复燃，也同时也是表示对你习近平王岐山搞的反腐败运动的一种抵制。那么现在看来呢，在中共那个官场中要抵制习王领导的这次反腐败运动的这个势头是有所上升。那么他对于今后我们观察现在那个反腐运动下一步怎么走，恐怕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
温超先生，反四风呢，他的举措之一就是改革所谓的公务车的使用，很多的公务车现在都收回去了，然后呢上层这个领导部门给一些干部发所谓的车补，就是一些补贴让他们自己去买车，所以很多的基层的干部都去学车，还闹出了不少的笑话。现在为了遏制这个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还有人提出来要给一些基层的领导干部食补，给他们一些食物的补贴，这样他们就不用公款去大吃大喝了。你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我想这个东西只能是头疼一头，甚至连头脚痛一脚什么的都算不上。因为如果你把这些腐败的费用折现然后补给官员的话，那其实跟他们直接腐败并没有区别，因为最后浪费和消耗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这些建议我们就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就好了。特别是车补这个方面，他们的工资和待遇里头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些这方面的待遇，为什么另外要给一个公车改革之后的车补？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行为。你看普通老百姓或者普通的员工或者是公务员，他们并没有一个车补这样的说法。其实这也是一个把隐性的腐败显性化的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表现，这个其实才是更大的腐败表现。
好，我马上要接听这个听众电话。不过温先生，我想问加问一句很快的问题，就是说您觉得是不是这个公务员的这个工资呢还不够高，像新加坡那样高薪养廉啊？他们觉得呢这个有一点这个便宜能占的话呢，这很本能的这样一个事情。
那起码从现在的调查来看，公务员的工资的收入水平起码是比社会平均工资要高得多。当然我们也最近看到，就像那个有招聘网站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最近三个月好像有上万最近三周有2月25号开始的三周，全国范围有10000个公务员准备跳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现象。你就是说你觉得公务员收入不错的人你就去做公务员，你觉得待遇不行的人你就去找其他的机会，这才是一个合理的社会正常的状况，能进能出能上能下。
好，谢谢您。我们来听一下听众观众电话。河北田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哎，你好，是我吗？
田先生，请讲。
哎，你好。这个中国这个腐败啊是无处不在，公款吃喝只是小事一段，这个车补啊，即使补了以后，这些官员也不会拿着这些车补这个钱去干公事去。
嗯，我
是这样看。
嗯，好，谢谢。
这样我还想问一下啊，哎，
请讲，请讲。
就是你们美国之音这些人有没有腐败，通过腐败去的美国呀？
好，等一下我们来谈一下。
我想肯定不是都那么干净的。
重庆的毛先生，请您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嗯，
明天晚上再说。
我毛先生是您吗？毛先生没有，电话断掉了。是美国之音的人是怎么样到美国来通过腐败吗？大家都是通很多呢到美国来留下来的这一代人呢，当初都是通过留学考试，然后呢这个申请奖大学金留下来。跟当现在的这个留学生的情况还不一样，现在很多小的留学生是因为家境比以前要好很多了。
对，
那么来这里的时候呢，他们自己能够负担这个学费费用。那个时候呢，说老实话，还真的没有这种。
我们都是经过正常的申请留学的渠道，然后自己打工或者学校的奖学金。
是，
当然，包括我们进入美国之音，都是经过严格的这个业务上的考试和筛选。
是，
我可以负责任跟您说，就我所知，我在美国之音工作2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用人方面存在腐败的现象。
不过听众朋友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也蛮好的，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制度方面的这样一个对比，不是所有的人在什么样的这个制度底下能够更好的杜绝这样子的腐败的这样一个现象发生。那么呢再来听一下这个广东黄先生有什么看法。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好，请讲。
这个样子啊，好，中国啊，从来就是运动治国、口号治国、标语治国，只要这个政治体制不改，你说什么高薪养廉也好，什么东西都好，这些都是一些骗人、政治骗子拿来骗人的，这些花样没有用的，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办法满足的，贪得无厌，这是也是人的一个与生俱来的吧。所以这个东西呢，你如果不从真正改变这个政治体制，你整个共产党没有对立面的监督，你是监督不出什么名堂。你说你监督别人，谁来监督你？谁来监督你习近平？谁来监督你王岐山？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你的权力就是说你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权力啊不受监督，那是绝对的腐败。再说你习近平打老虎，打老虎是违法的，老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濒危动物的，应该打老鼠打苍蝇，苍蝇老鼠都是四害嘛，对吧？臭虫啊这些东西都是四害嘛。我就讲这些
啊。是老虎什么时候成了害虫？我们现在清楚这个事情。
老鼠
吧，
您说的是硕鼠啊，可能不一样形象。我就是想说的，您讲得好，就是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初说是打老虎呢？老虎是不是害虫？老虎是濒危动物。对，那么我们想请问一下这个胡平先生，当初呢这个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呢，刚才宝春也谈到就是整四风这个问题呢，还提到说要照照镜子洗洗澡什么之类的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就是说要官员自己约束自己了。但是同时呢也提到就是一个搞群众路线，这些呢都是在过往的时代，应该是毛时代的时候，这种群众路线这样法宝哈。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当时呢就有一些这个评论分析人士就认为说，他搞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为了在党内搞整风，实际上是为了搞党内的这样一个运动，
本身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是，那么结合那么现在看到这个他打虎也好打苍蝇也好弄到这种程度，我们看到这个成效不彰啊。您谈一下这个您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政府的总体在这个政策方面的这样一个走向把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习近平采取的这种运动式的反腐，那么过去经验已经证明它是没有什么成效的，即便有成效也只是显现于一时，很快就会卷土重来。那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采取的手段比他更坚决，采取的他呢甚至更残酷，但是呢依然没有达到这个制止腐败的这个效果。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中共执政以来，包括毛时代，那也是政治各种运动层出不穷。那我们都经历过这种事情，有时候你觉得好像有些问题大概就解决了，至少多少年之内这种问题不会再发生了。可是没过多久呢，这些曾经一度销声匿迹现象呢就又死灰复燃。那么你拿这次这个反腐败来说，我想反倒今天实际上这个情况就是已经和这个去年相比，这个势头已经有所削弱。另外这个在尤其是在所谓四风的问题上，它实际上我想它是这个官场它的也是一种这个试探。每次我们看到一种这个被当局所力图所遏制的一种东西，那死灰复燃，它总是从一些比较边缘的事情做起，总是一些从一些看上去不那么敏感的事情做起。那么你现在的官场他们不敢做事情，更不敢直截了当的像过去那样子去这个收受贿赂，那么在吃吃喝喝的问题上，大手大脚一点，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而且呢这种事情呢又是大家一起来参与，你法不责众。所以呢我想那个其实确实这个四风的这种这个卷土重来，是我们可以观察中共那个反腐败运动进展的是不是顺利，有多大成效，是不是遭受阻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因为它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这种这个这方面的它这个焦灼状态，所以这个问题真是值得注意的。
嗯，好，我们还有三四分钟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蒋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蒋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嘉宾好。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中共现在反腐这个问题呢，就是一直靠这种党内的一种制度呢，我觉得是不是很合理的，它毕竟不是法治。另外呢就是说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有一个例子，我简单两句话说完，就是说在辽宁省代州市呢也曾经接收了一个诈骗案，这个诈骗案呢结果呢看守所呢把这个犯人呢给私自给放了，法院在判刑的时候在准备开庭的时候找不着人了，脱逃了。这个事呢就是我本人亲身经历的，结果我们在向营口市纪委在控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纪委的人呢竟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是要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追究了。不要追究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样牵扯到公安机关内部的人员太多了，就是说始终是以党的纪律来治理的，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嗯
嗯，
一定要治法。
嗯，
是好的。
就是
说，
像我们谈到这个事情，就想起来这个叫前一段时间落马的这个前中办的这位官员的他
令计划
这个令股的这个事情啊，窝起来不要再查，他就牵扯出这个。中央高层内部这样一个权力斗争这方面的事情，在基层也一样的，就是说这样一个小事，普通的一个车祸也好，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好，也可能就如果要是跟这个底下的官员有关系的话，可能也会牵扯到很多利益纠葛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我们最后请温运超先生您来看一看，中共目前的反腐走到现在这一步还走得下去走不下去，如果他要真心想治理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更加有效的方式？
我想刚才胡平老师提到，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观察得到的，就是说这个反腐的势头已经削弱了。然后呢，以此相对应的，习近平、王岐山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强化纪委系统。他们不仅向各省直辖市、国企、央企派出了巡视组，现在往军队，还有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就是说七个机构都派出这个叫纪检组，他们试图建立一种国中之国，并且利用这种党内的手段，也就是违宪的双规的手段，其实建立近似于一个新的特务系统。我想这种反腐不管它有没有成效，都是一个在错误的方向非常危险的做法，这种办法对整个国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想至于反腐应该怎么做，我想刚才的听众朋友已经提了很多的意见，特别蒋先生也说这纯粹就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法律的问题。当然如果结合社会的力量，就是说来自媒体的监督、普通民众的通过网络的监督，我想腐败在世界 全世界各地已经有非常多的先进和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而中国的现在走的反腐恰恰是最危险的一种方式。
好，非常感谢温先生。温先生刚谈到就是讲这个特务手段，那我们讲到这个说习近平反腐本身具不具合法性，也有很多的这个意见，
这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话题。
是啊，关于这个特务手段呢，明天的这个节目中呢，我们的节目中呢会讨论这个欧博事件。
对，
欧博事件就很好的一个例子。
对，欧博他本身就是监督这个公车私用，结果他反而被有关的官员来暗算了。
是的啊，那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这个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还有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今天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时事大家谈的这个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交流还有互动。
除了广东这个欧博事件以外呢，明天我们还要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王府井访民为什么集体自杀。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肖群，我们下次节目再见。